各位同修，我们今天接到为师三世颂的第八讲，前六师的妄说相应之气灭分位。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四心说相应门，给51个相应心说全部讲完了。今天要讲的在8段7段9义里边，讲第5段说一门一支根本师这一个题目，是在104页第三正辩师。是集合前五师与第六师说合成，初能辩师一术能辩是阿赖耶师，单独是阿赖耶的一个师。那么第二能辩四量能辩，单独指的是第7摩那师。但是在前六师了别经能辩师里边呢，他说的是前六种师，而不是某一个，因为这六种师他跟他合并在一起，他的作用全是了解分别外境，我们所认识的对象。因此了境能辨它是有6种师。在第7讲一开头就说了，此第三能辨差别有6种。所谓差别有6种，就是包括着眼耳鼻舍身意6种实在论。所以104页第5节一至根本师这一节一开头就说，第三能辨师是集合前五师与第六师所合成，此六师之生气皆以第八师为一支，故宋问首举之初一至根本师。第八阿赖耶师是根本师，在因能辨里边种子升起了第八师，但是同时第八师生出由第八师的种子体现性生出前7师，这个称为果能辨。所以第八师是根本师，前7师是依于第八根本师生起。依至根本师称为师论解释这一句说，根本师者阿陀那师，染净诸师生根本故，依至者为前6转师，以根本师为共亲一。心说生气要有3种一，这个地方在标点符号上面少了一个符号，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在称为师论解释这一句到这个地方终止了。那么说根本师阿陀那师，阿陀那师是阿赖耶师的别名，阿赖耶师有很多名称，方师、在师、根本师、共治师等等。那么阿陀那师也是阿赖耶师的另外的一个名称，说的还是阿赖耶师。心跟心说生气的时候要有3种一，就是依于3种原因而生气， 第一个是因缘依，就是要依于种子，有种子才能够心生出心或者心说。第二个增上愿依，增上愿是一种帮助协助心发生气的一种愿。登五间愿依，这个是心识眼眼生灭。看下边，前六识的生气以种子来业为亲因缘，以阿赖耶识里边的种子是生气前六识的亲因缘，而白有前六识之现性。再者，前五识以五根为不共一，不共一是各一各的，眼根依于眼识依于眼根，耳识依于耳根，鼻识依于鼻根，以至于舌识依于舌根，身识依于身根，各自依于每一个识依于他自己的根，所以五识依于五根，这个是不共一。而五根呢，又是由显性第八识之手在有，五根还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的色法种子所生起，同时由第八阿赖耶识支持，而是他有觉手，这个就是所谓知手。所以前五识也可以说是以第八识为说一，这是根本共一。总而言之，第八识是根本，第八识摄持万法种子，色法心法都是由第八识生起。在这第六识以第七识为说一，因为第六识摩那称为一根，就是一识之根，所以第六识以第七识为说一。而第七识呢，又以显性的第八为不共一，显性第八就是其显性的第八识。不共一是因为七八之间他们是互相为一，我们在讲到第七识的时候曾经讲过，七八之间互相为一而称为具有一，所以这个地方用不共一这个字。所以第六识可以说是以第八识为根本共一，第六识还包括前五识也是如此。简单的说，一至根本识者就是前六识以显性的阿赖耶识为共一，这一种一是增上愿一，而不是亲因愿一或者是增无间愿一，这是一种增上愿，就是帮助他说一字，帮助让心发生气。但是呢，它是以种子来业为亲因缘依，以来业识里边的种子为生气它的亲因缘。增上缘依并不是只有阿赖业识这一种，而是有四种，如果缺少任何一种，前五识就不能够生气。这四种增上愿依，第一个叫做通经依，这个里边这么多繁琐的名称，有时候会给人搞糊涂。前五识依于眼耳鼻舌身五种色根，五执性之根，此五根与五识共去显境，曰通经依。也就是说，眼根跟眼识同去色境，耳根跟耳识同去声境，那么鼻根跟鼻识同去香境，舌根与舌识同去味境，身根与身识同去接触的触境，根识之间同去一个境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通经依。第二是分别依， 为一月第六时，因为前五时人和一时要提显性的时候，一时就跟他同时升起，来帮助前五时去了解分别缘缕色声香味触等境，这样他就能够升起了解分别的作用，所以称为分别意。前五识是感觉器官，他自己虽然能看能听能嗅能唱能触，但是他只是一种知觉，他不能够分别。眼耳鼻舌身的生气必须要靠第六意识来帮助他了解内容。简单的说，例如耳识听声音，耳识辨别声音，只能够辨别出是平直声还是曲折声，但是这个声音的内容啊，如果跟人对话的时候，这个人是恭维你的还是骂你的，是说好听的话的还是在讽刺你的，耳识不能够辨别，这个是要靠意识来分别的。这个就是说分别意，就是了解分别的意思。第三是染净意，为意欲第七识，因为第七识跟十种根本烦恼相呼应，就是十烦恼常聚，我痴我见我爱我慢，这个就是十种根本烦恼，是贪嗔痴慢疑里边的前十种。由于这十种烦恼跟第七识相应，那么就是第七识成了一种染污性的识。前五识也与因为这一个识是染污性，那么第六识又是依于第七识而生起，而第六识又是跟前五识同时升起来了解分别，这样就是前五识越成了一种有漏的，而不是纯净的。所以第七识是前五识的染净意。最后一个叫做根本意，为依于第八识，因为第八识是根本识，前五识是依于第八识而生起，所以第八识是根本意。因此这个颂文里边里就说了，依之根本识，他们是依于根本识而生起，依于根本识的种子生起了七转识。第六，具不具转门，在这一首颂文里边，第一句是依之根本识，第二三四句是说无识随缘现，怀具怀不具，如波涛一水。颂文的无识随缘这一句指的是前五识的升起必须要种缘具备，因缘要具足才能够生气，因缘不具足就不能够生气。前五识所需要的因缘各不相同，例如眼识他所缘虑的是色境，眼识所缘虑色境的时候需要九种缘具足，眼识才能够发生作用，而耳识需要八种，鼻舌身三识需要七种。前面所说的四缘生识、四种缘、因缘、增五间缘、说缘缘、增上缘，那个是心识在起现性的时候，心识念念生灭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增五间缘。而这个地方的 分析新师僧去说要举杯子因素条件，那么这因缘里边虽然说是旧中，实事上这个里边除了净愿是说愿愿，那么种子一是听因缘，除此以外其余的其中全是增上愿，就是帮助这一师僧期的因素条件增上愿，并且这里边还没有登不见愿，因为不是在心师年年生灭的时候，这个是分析心师生期所备的条件里边没有给增不见愿包括在内。我们比如说烟师要发生作用的时候，第一个需要空愿，空愿是空间，烟师去经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没有空间就不能够去经。我们眼睛往远处看，能够看到几十公尺几百公尺，我们上了高山顶上，上了一个塔的顶上，在台北市上了这个星光大楼的顶上，往远处看能够实现几远几远都能够看得到。但是呢，烟跟你说烟缕的这个东西中间一定要有一段距离，比如说我们看书，我们总要有一个30公分上下的距离才能够看得清楚。如果我们这个书盖在眼睛上，距离近了算是看不见了，那么它就是说真与镜之间要有适当的距离才能够生施。这个就是所谓空愿，跟镜之间需要有一段空间，有一段距离，因为它是立中取经而不是合中取经，必施设施身施是合中取经，施跟净合在一起才有分别，而烟施二施是立中取经，烟施跟二施听也好看也好必须要有一段距离，这个就叫做空愿。第二个还要明愿，明即光明，烟施取经需要光明，没有光明不能够取经。例如我们现在在上课，大家都在看着这一本讲义，家里一下停电了，电灯马上灭了，日光灯灭了，我们延时马上就不发生作用，因为延时只能够在光明之下才能够取经，才能够看得到东西，也就是说才能够发生作用，没有了光明它就不能够发生作用，因此它必须要有明愿。第三个要有根源，烟师已与烟根而生气，假定我们烟根生了毛病，烟师就不生气。所谓根有内根有外根，拿烟师来讲，烟师的外根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眼球，外边有瞳孔，瞳孔里边有水晶体玻璃体，到最后还有视网膜视神经。假定我们生了白内障还是生了青光眼，在这瞳孔里边多了一层东西，那就是眼根生了问题，这个根是属于外根不是内根，但是一样外根有老病照样不能够看东西，根出了毛病并不是施出了毛病。如果我们给白内障摘除，给青光眼治好，照样还能够看。内根是属于视网膜上面的神经纤维视神经，以至于大脑里边的视神经中枢，如果视神经发生问题，那就是内根坏了，同样不能够看，但是我们的施仍然存在。如果说是给根的病治好了，施又恢复了他的听视觉， 有很多人耳朵听不到，耳聋多少年，忽然遇到高明医生给他这个耳聋治好了，他马上又恢复听觉。那就是说我们的耳识仍然存在，而出问题的只是耳根，耳根的病治好了，耳识马上就恢复作用。可见根识是两回事，不是一回事。眼识判断外境，了解分别，需要具备空缘，保持空间，需要具备明缘，要有光亮，需要有根源。眼识是依于眼根而生起，那么还要有境，眼识出对色境而生眼识，境为识之所缘缘。如果没有外境，心识不会生起，境由心生。境由心生，这个境是指第六识，指的是法境。我们心里边说想想的，而心因境有，我们的心因为有外境才能够生心，有了色境就有了我们的眼识，有了声境，有了声音，我们的耳识就起主意来了解分别了。一定要有境才有识。所以第三个第四个是境缘，境缘就是寺院里边的说缘缘，它说缘里的对象的那一种缘。第五个是着意缘，着意就是注意，不注意在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知其味。我们心识了别外境，一定要注意。这个民间的虚话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，这个不是讽刺小和尚，小学生读书照样是有口无心。为什么？他心想到别的地方了，嘴巴还在我拉我拉念。为什么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？这是表明佛教跟我们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，对于民间影响之深。所以拿小和尚做例子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，一个和尚担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没有水吃。那不只是和尚，一般的人也是一样，一个人没有依靠他只好担水，两个人有依赖就两个人抬，三个人大家互相的推就没有了水吃了。拿和尚做比方嘛，也是表示佛教佛法跟民虚的结合的那么深，处处拿佛教用语来做个比方。那么所谓着意愿，就是心要在这个上边，假定我们心不在这个境上边，你看着我眼睛是对着书本在看的，实际上我心里边在想别的，这个书本上面说的是什么我根本不了解，根本不知道。这个就是所谓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我心想着别的，你在那边说话，你还问我听到了没有啊啊，你说的什么，因为我刚才没有听。这个就是说需要有个着意愿，需要注意的心用在这个境上，才能够有了解分别的作用。第六就是分别一，分别一指的是第六识，以第六识以分别外境。因为我们第六识干什么用的，就是分别用的，分别啊，分别出这个是茶杯，这个是茶杯盖啊，这个是眼睛，这个就是小钟。如果说是没有分别，眼睛成了小钟了，小钟成了眼睛了啊。我们心里边有一个相信说，就是我们前天讲的啊，第六识相应心说里边有五偏性心说，就是叫做出、着意、受、想、思。相信说 就是对于所有的一切经，所有的一切法相，他都要给他加上一个名称，加上名称干什么用的？好来分别。这个是茶杯，这个是饭碗，茶杯跟饭碗要有所分别。机器脚踏车跟这个摩托车要有所分别。这个就是第六识的作用，对于世间万法，对于一切一切的现象，都要给它加以分别。所以前五识眼识，或者说前五识已与第六识成为分别义。那么第七识是染净意愿，因为第七识本身它是一个染污识，它对于远亲前五识受到第七识的影响，对于远亲顺为之境而生出了染净之心。事实上主要生起的是染心，不是净心。第八识根本一，这个是指第八识，第八识为前七识之根本，所以称为根本一。第九识种子一，种子为生起前七识的亲因缘。颠倒过来讲，七转识每一个识，或者是每一个心妄心说，都是由他的亲生的种子，以生气住识的种子为他的亲因缘。前面所说的眼识需要具备这九种条件，缺一个都不可，缺一而不可。缺了空眼，我们给要看的东西，我们看墙壁上的文字啊，墙壁上贴的一张纸，我们去看，如果我们连贴在墙壁上根本看不见，如果没有光，没有光明，我们看不见。那么净愿是必须要有，根愿净愿都是必须要有，这些愿都有了，如果你不注意，还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所以眼识升起要有刚才说过的九种愿，而耳识升起的不需要九种，只需要八种，这里边可以减掉一种，减掉什么？减掉明愿，减掉光明这一个条件。如果现在停电了，或者我们一难开关，电灯熄了，电灯熄了影响我们的眼识，我们不能够看，但是我们照样可以听。那么所以说呢，这个耳识在黑暗里边可以听，不需要光明。但是我们习惯上边嘛，面对面讲话也需要光明了啊。一般说是黑暗之中，这么两个人交谈的，事实上真正黑暗了，两个人互相交谈，照样还是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。那么闭塞识三，闭塞身这三种识，因为它是合种取经，合在一起才能够了解分别。眼睛看东西要保持距离，耳朵听东西要保持距离。如果你趴在对方的耳朵上面讲话，反而伤害他的鼓膜，给他的耳朵受到，使他的耳朵受到伤害。可是呢，我们的嗅觉、味觉以至于触觉是必须要合在一起。假如说我要摸摸这个茶杯是热的是冷的，里边的水还温不温，我必须要给手接触到茶杯，我才能够感觉得出来。这个就表明它是合中取经，合在一起才能够去了解分别。既然是合中取经，所以它不但不需要光明，同时也不需要距离，所以只要七种愿。这个圣文里边说，怀举怀不举，怀举怀不举的就是说，怀是同时 这五种是玄机，坏事只玄机一种、两种、三种、四种，不一定。根据什么来的？它是五十随缘现，五个时都随着它本身的因缘、它本身的因素条件生起。而这因素条件具备不具备，因素条件都具备了，五时可以同时生起。因素条件不具备，也许只有一时、二时、三时、四时生起。坏聚坏不聚，这个好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波涛一直于水上一样，就好像水上的波浪一样。这是一个比方了，比方说了。坏聚坏不聚指的是五时可以同时生起，也可以坏一、坏二、坏三、坏四生起，四缘而定。如波涛一水这一句，比喻常识如大海，第八来也是像个汪洋的大海，前其实都像是破浪。那么这前其实说眼里的景，我们不讲其实，那前六十来说吧，说眼里的色声香味触法，这种种种的景，这景像什么？像风。像八十规矩颂上面说，浩浩三藏不可穷，原身气量静为风。外边的静，静有顺静，有微静啊，有微意之静，有随顺之静啊。两个人当面谈话，这个需要言时耳时啊，以至于意识都起分别作用。对方在很恭维我，很夸奖我，我听得啊满脸堆笑，我很高兴。对方在批评我，在指责我，我听得面红耳赤，我生气了。那就是说外境像风一样的掀起了水面的波浪。水面本来是平静的，因为我们遇到了意境不如意的境，坏生境或色境等等啊。我们吃东西吃到了一团盐巴，啊，这么难吃，这个也是一种意境。吃到了一大块辣椒，辣的流眼泪，这个也是，这个都不是顺遂之境了啊。吃的很合口味，这就成了顺遂之境。那么原生气来静微风，外边的色声香味触以至于法境，这些境像是风一样的，能够在水面上面吹起波浪，风起而波浪而波涛就出现了。就是八十规矩颂里边说这两句话，也就是说坏聚坏不聚如波涛一水，无时可以同时生起，也可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。比如说我在看书，我必须要用手拿到书，拿到书这个时候呢，书不会掉，要靠什么？要靠我的身识，要靠触觉。如果我是一个半身不遂的人，这个书啊，我拿到没有拿到，我就不知道，它就掉了。如果有中国风半身不遂的人，手不会拿筷子，或者不会端碗，那就是说他的触觉没有作用了。我在看书，我用手拿到书，这是我的身识发生作用；我用眼睛看，是我的眼识发生作用。文字的内容要靠我第六识来分别。我们现在讲的是前五识，第六识就暂且不必讲。如果我在吃早点的时候呢，啊，我眼睛看看今天早上早点是什么呢？啊，荷包蛋还是烤面包还是豆腐浆稀饭，这个是眼识。鼻子闻闻啊，蛮香的，这是鼻识。啊，吃的时候要靠手拿筷子，这是身识。放在嘴巴里边了，味道蛮好的，这个就是舌识。吃这东西旁边有人跟我讲话，怎么样？早点可以吗？我就说很好，很好，这个就是耳识要发生作用了。五识可以同时发生作用。 到了五十发生作用，甚至于一十发生作用，第六是一样发生作用。所以说五十虽然显嘛，第六十也同时发生作用啊。这五十虽然显，坏聚坏不聚，要看因缘具足不具足，就像波涛一水一样的。我们看第七，我们讲的是前六十，了别净时是前六十，可是这个第六的说的只是前五十啊。五十虽缘显，坏聚坏不聚，如波涛一水，没有包括第六十，所以在第七里专门来说第六十，在七灭分为门里边特别说第六十，告诉我们一时常显起畜生无相天，即无心而定水面与门绝，这是特别来说明第六十的情形的一首颂文。在上一节居不居转门里边，虽然通知第三能点时而言，全虽然说的是第三能点时，实际上讲的只是前五十，没有讲第六十。在这个地方再就第六十的起灭予以说明，前五十生气需要具备坏九愿、坏八愿、坏七愿，因为他要具备的因缘条件比较多，愿不具足的时候他就会中断。第六十生气只要具备着根缘，根缘指的是第七摩那识，净缘，净缘指的是色声香味触五种境，以及第六十愿里的法境。所以愿同样要用心，根本一愿一于第八十，种子一愿一于心法种子。第六十生气要具备这五种愿，因为它愿比较少，所以它常时显气，不是常时显气，而是一直显气。我们比如说我们心里边这一块肉团心，这一块心脏，在胎儿，在母体里边，在妈妈的肚子里边，到了六根具备这个时候，就是说受精卵经过几个礼拜以后，五个礼拜以后就进入六乳位了，就是说六根要形成了，那么逐渐的呢发育成长，有了五官四肢，心里边还有一个能够压制血液，帮助血液循环的一个心脏。到了小孩子离开母体以后，这个心脏的波动由出生期或者他活三五年、三五十年，以至于八十年、一百年，总而言之在他生命延续期间，心脏不能够停止。当然也会有说是在几秒钟以内停一下，还不至于有影响。如果停的时间已久，那么就说是因为心脏不能波动，影响到血液循环，血液循环不能够维持正常，就影响到血液里边没有氧气，那个时候就形成了什么了，大脑就有所谓缺氧，大脑缺氧就会伤害到大脑，重在伤命，轻在大脑本身出了毛病。所以人自出生之日起，在生命延续期间，心脏不能够停止，这个是自心脏来讲。而我们的第六识的意识也是由离开母体，由我们有了意识，有了这个思想这一种作用以后，也是一辈子不间断，就像一个马达一样的，马达装好了，我们给它电门一开，它嘟嘟嘟嘟嘟嘟一直在转。但是这个地方也说明有五种很拆除的情况， 第六识不发生作用，意识中断了。这个地方说的意思就是说，意识常现起，意识是恒常的现起，但是有五种情况呢，意识就停顿了，中断了。是哪五种情况呢？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出生无相天，即无心而定，睡眠与门觉。无相天是一种情况，无心而定，这个叫做无相定、灭尽定。这两种定是两种情况，睡眠、门觉一共五种情况。在这五种情况有一种的时候，意识就会中断，就会不发生作用。所以这个地方说了，当有五种情形在不生起，就是说意识不生起，意识不发生作用，这五种情形的称为无为无心。这五种情形是什么呢？第一，生于无相天，外道修行。那么修什么性呢？修无相定。修无相定成功的时候呢，生于无相天。无相天是色界的目一层天，色界的第多少多少层。那么在这一个无相天的天人，他的寿命五百大劫，五百大劫，他的一日夜要等于我们人间的多少年？很长很长的寿命，非常长非常长的寿命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就是生于无相天，寿命那么长，但是他是修的是无相定，这个就等于的生于无相天也是一种禅定状态。在禅定里边，他的心识不起现行，不像我们一样的胡思乱想啊，东张往西看看的，心里边想那么多。生于无相天就是完全的没有思想，只有第八识的存在。当然第七识跟第八识是难兄难弟，始终在一起的。七八识存在，而前六识都不生起作用，不起现行，这个就是生于无相天。即无心而定，而无心而定，一个叫做灭尽定，一个先叫做无相定，第二个叫做无相定。生于无相天是修无相定成功以后生于无相天，又称为无相宝，那是一种宝啊，国宝。而在修没有生于无相天以前，他要修无相定，这个是原始佛教时代外道的修行，他们认为人有思想就妨碍这颗清净心，妨碍如遇涅槃。怎么样要没有思想才好呢？他们就专门来啊压抑自己的思想，这个叫做修无相定。修无相定时候就等于我们这个打坐念佛一样的呀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不要这个有妄念生起。那么这样的，这个都是在禅定里边的一种境界，意识不去现行，没有心识，心识的作用被压抑了。无相定是外道修的。第三个灭尽定，修此定者，前六识不去现行，第七识然心。啊，我执，第七识在我执着的作用要不起现行，这个是佛教里面修的。佛教里边高阶佛陀高阶弟子不许修无相定，因为那是歪道的修法，不是究竟啊。无相天寿命五百大劫，到了受尽报中仍然要堕落，所以那不是究竟之法。佛教里边生弟子修的是灭尽定，灭尽定不但前六识不起现行，第七识的我执也不起现行。在这个修灭尽定的时候，前六识没有作用。还有一个，这以上的三条我们根本接触不到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定境，没有那种功夫。第四个睡眠 身都毁灭而无蒙者，亦是不去显性。这个我们能够接触这道的机会也不多啊，除非是境界很高的，心里边没有杂念的，才没有梦。普通人多数都有梦，一睡着以后，我们的第六识跟着潜意识的被压抑的那一种欲望的那一种境界，在互梦颠倒，互思乱想。但是现在医学家、心理学家分析，这梦中境界也不是坏事情。有很多在我们清醒的时候，给很多不正常的欲望给它压抑下去，不能够说的话，不敢做的事，不应该做的事，风俗习惯、道德的观念等等压抑下去，压抑下去后呢，它就积存在潜意识里边。可是到了梦境的时候，这个我们的大脑皮质层放松了，潜意识边的事情呢，再反扬表达出来，这个对人来说是一种发泄。这个可以很明显的举个比方呢，就像是喝了七八分醉、五六分醉一样的。平常这个人你看他呀，很拘谨，很有礼貌啊，这个说话很这有分寸。可是你要管他，就管到七八分了，这个时候啊，他胆子变得大了。平常不敢讲的话，他也敢讲了；不敢有的动作，他也敢那么做了。所以佛教说啊，杀盗淫妄酒啊，戒酒。为什么？酒能乱性，酒能够让我们人做出很。